二卷，有的门先说道化非政府，亦非说法者，因为本属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报身化身都是有相身，所以报身化身出的法都是幻化法，不是真实法。但是后面又说报身属真不属假，化身属假不属真，就是报身之用光明说法，用身说法，而不是像化身用口说法。因为由言语所说都真实意，所以说报身是真法。那么这就和上面所说报化非政府亦非说法者，那么有矛盾了。因为上面说报身也是说的虚假法，不是真法，那么现在说报身说真不说假，岂不矛盾吗？这个问题提得很好，我们现在要解释一下。所以报身说真不是假者，正像上面所说报身是佛的智慧身、光明身，不是像我们有这样的肉身的身。这报身呢是两种，一是佛自受用报身，就是佛在因地修行积累的功德智慧，是福德庄严，感得光明巍巍，不可思议的光明大报身。但是这个报身呢不是一般小菩萨能见，所以是佛的自受用身。那佛为慈悲摄影小菩萨起见，这就信一个他受用报身，就摄影菩萨向上看着佛有这样好的光明报身，要想取得像佛一样的好报身，所以就刺激他们，鼓励他们努力向上，静静用功，所以这叫他是用报身。这个报身就像经常说说佛的藏佑净身，是摄影小菩萨。所以报身说法并不是用嘴说法，而是放光心碎啊。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不是用言语来表达的，虽说而不说说，所以说它是真。但是这个真呢不是绝对的真，这个真是相对的，和化身相对。因为化身是用嘴说的，说它是假，现在没话可说，所以说它是真。但是这个真呢是真妄相对之真，说是真啊，这个假就在里面了，有相对而有的，不相对的时候就是没有假，哪里有真啊？所以法身不说，又不是真又不是假，真妄不双妄，所以才是绝对真法。这个报身说说和化身用嘴说说是相对而有的，是相对分别的，一个是真一个是假。所以呢这虽然说是真也不是纯真，是相对的，所以这不是真实法。所以说凡有显示凡有言说都非真实意，所以综合起来还是报化非政府亦非说法者。讲到这个报身化身法身这个三身呢， 大家都有这样子的就体会，认为这个福报化三身啊都是这佛所有的。我们凡夫是望尘莫及，是没有的法报化三身。我们要正成功法报化三身，要等三大五等七劫修成果地福之后，才能圆满具足。这是一往而论，但是我们晓得，我们就在凡夫地，这个法报化三身也一点偏不缺。怎么说呢？都说法身在，就是我们的寥寥凝滞之性，无形无相，无实无虚，不来不去，而凝滞着寥寥，非同莫实。这就是我们的法身。报身者，就是我们的智慧。我们每一个人啊，都有智慧，这智慧就是光明，能够知道事情怎么做，功德怎么圆成，怎么借人，怎么待物，这就是我们的报身。化身呢，化身就是我们的作用，我们能讲道理，我们能研究科学，我们能创造发明，这些事事物物都创造出来，都建立起来的，都建立的创造的一切事事物物都是我们的化身。就是一般人不明了，认为我这个肉体是我，其实这个肉体这是五帝，五帝什么？我的房子，我的住所，不是主人公。所以错认肉身为我，就把肉身以外的东西认为我所有，还不知道一切事事物物，一切形形实实都是我的化身现象，都是我的变化所作，这是化身。又有人问，所以讲到涅槃，涅槃是佛讲涅槃经之后一昼夜嘛，就入涅槃啊，就寂灭了。那么这个涅槃普通起来说来就是死了啊。所以有人问过，哎，你们佛教那个涅槃什么意思啊？那么人答不出来，就说涅槃嘛就是死亡了，死了啊。其实涅槃不是这个意思，涅槃呢并不是死了才算涅槃，因为这涅槃呢细细讲来有四种涅槃。第一是自性涅槃，就是一切众生无论是非亲者色沉动寒冷，都是由这个佛性，就都是由这个自觉性，这个性能，这个性能它是不生不灭的。虽然你这个业报生有生有灭，但是这虚妄幻生幻灭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并不是有你这个躯壳，有你这个肉体之后才生，也不是你这个肉体毁坏了死亡了这个佛性就死了，它是不生不灭啊。在你身体未形成之前它也是如此，在你降生之后它也是如此，乃至死亡之后也是如此。所以它是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动不摇，不垢不净，所以这是涅槃。涅槃之意就是 既灭请安，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如既灭，所以并不是就是死亡是涅槃。所以我们上面说个人为是涅槃，就是死，我们活着还，我们修佛法要证到涅槃果，这涅槃并不是死，这是一点点。第二点，涅槃是小乘佛修所证的，就是由于涅槃，就是小乘罗汉或者辟支佛，他们啊，只要有一个法可得，比如罗汉修炼出四谛法，这个苦尽灭道，这个意思我本来放在后面讲啊，现在不强讲它。圆觉修的是十二因缘，这十二因缘呢也放在后面讲，他们就认为有一个四谛法可得，有个十二因缘可修，就有可得有可修就有可证，是他们的佛法者不一样，所以叫做有余，就是虽了分段生死，还没有了变异生死，还有一个生死在，所以还有微怕在，所以叫做有余涅槃。第三个呢，就大乘佛菩萨所证，叫无余涅槃。这个涅槃呢，就是了了分段生死，也了了变异生死，有漏之漏都漏光，都漏尽，一点儿没有剩余了，这究竟涅槃了。所以这就是无余涅槃。第四个呢，就是无所住处涅槃。我们一个大问题，就是问我们现在活了还有个肉体，那么这个心念一个寄托，我们假如一口气不来了，这个四大分散了，我们究竟到什么地方安身立命呢？所以这是个大问题。就有净土中人他说，我们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我们往生西方去了，我们依靠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再去修证，是有地方去的。你们修禅宗或者密宗，你们到哪里去啊？所以这个问题啊，是一佛教徒的一个大问题。我们假如把这个问题弄清楚，那对佛教的经义啊，永远理解得多。因为佛做事就是要解决这个生死问题。我们要知道，生根本没生。上面已经说了，这个自性是不生不灭的。死，它也没有死，它还是如此。就是我们一个执着在作怪，他从知道一个境界跟着境界转啊，你现在活了还认为样样东西有，样样东西要贪取追求造孽，那么这个因子啊就种在你的八识田里面。这个第八识啊，那么佛经叫阿赖耶识，阿赖耶的意思就是生灭与不生灭合合在一起的，也叫是除场识，就是所有一切好种子坏种子都储藏在这个仓库里面，你现在执着的厉害，这个种子都在你第八识里面，现在有身体看见这一切境界，等你这个四大分散了，这个身体不能住了，这个房子坏了嘛，要搬家了，他出来之后他还是见到一切境界， 因为这个叫摄影境界还是有，他看到境界他还是追求境界，执着了境界，但是境界呢不能由他自主，是要随业支配，就是你生前做的好事多，就光明朗照，看到好的境界好的处所现在你眼前，纵然和你相隔十万八千里，你也见得到，因为这个时候有重运生，重运生者就是我们前面这个肉体已经坏了分散了，那么后面身体就还没投胎还没形成，当中这个时候这个第七识，因为这老师有我叫莫那识，我执执老了有我即无生，所以它影响升起来的一个虚幻缥缈之身。我们平常的这个肉体是以地大为主的，是沉重，而这中阴身呢是以风大为主，所以它是缥缈。它这时候又有天眼通，因为没这个肉体保护它，它能看到一些东西，但这个时候因为有业障的缘故，假如你造的恶业多，那么就应验周边的好的地方，现在给你看的都是坏的境界，因为业力所造之故，所以虽然远个千里万里，他一票就到，这个神足通，因为他追逐境界，追逐境界嘛，他看见男女同房的时候，对他的父母了，他也起了这个音乐心，他又加进去，就第三者加进去，等到这个男女同房性质正浓的时候，是吧？那么男子一泄精呢，就把他冲进去，就住了女人的子宫里面去，这个叫助胎。究其原因，就是直取境界。这假如我们现在锻炼的身心，晓得一切境界、一切实相都是没有，都是空花水月，都是妄想心间的幻影，不去追逐，不去贪求，不去执取，心不空寂，那么我们到这个肉体损坏四大分散，一点真性出来的时候它就能做主，因为你活了还不取向不追逐，那时候虽然信心还不动心，一转念就进这个见这个影像就消灭，他就能够大放光明，朗照十方，就能够来去自在，而不受环境的支配，不受境界的转换。这就是了生死。所以说，非但是西方的净土，十方就东南西北，东南方、西南方、西北方、东北方、上方、下方，这十方都是佛世界，都是净土，就是我们心光不圆，不能朗照，所以不见。假设我们不足相，那心光朗照，那么十方一时起照，在佛经里就比作因陀罗网，就是这个梵天里这个宫殿里面挂了一个幡，这个幡啊就是像网一样，每个网眼里面都给你宝珠，这个宝珠彼此光光相照相射，没有妨碍，就是等于表示我们这个佛对佛心心相印，光光相照，没有妨碍，从那时候叫他大自在啊，就不会再问要到什么地方，叫他彻底究竟了，根本没有地方， 因为我们假如有个身体，就像一个东西一样，有一样东西叫一个地方来摆，叫一个地方安置它啊，要放它。东西根本没有，要找什么地方放啊？要什么地方摆啊？要找什么地方安置啊？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法身根本是无形无相，没有东西的，要有什么住所，要什么地方啊？啊？讲了报身，报身是大光明藏，是一大光明啊。光明虽然有相，光明是无住啊。讲了化身，应化身是度众生而设施的啊，而变现的。那么要度有缘众生，有什么地方有缘，叫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是这样子，云涌无碍。所以我们把这个涅槃呢，到什么地方去啊，就解决了，就叫无所住处涅槃。他没有地方住，他什么地方都能去，而什么地方都没有，因为不住相之故。所以呢，这无所住处涅槃，并不等于我们死了之后才知道啊。我们修行修得好，像观世音菩萨，观世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你能够把一切苦度光了吗？五蕴皆度空了吗？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么这就是大涅槃啊，并不能死下来才证。所以这里要说清楚啊。现在我们接下去再讲了，这两个问题啊解答过了啊。就综上所说呢，可知经文不过是调阅之旨，就只是我们明见月亮的指标。经文本身是并不是月亮，只是指标。我们呢要借阅王子得意王爷，明显经文是合场的，正是意旨，而不执着经文的名相语句。所以说啊，所无所说，但是无所之说不从有所证入呢，人都不会啊。故所以虽无所说，也不拟言说，不废言说。意思啊，就是要我们从言所证入，无言所自净。但是经文意理深邃，中下等人不容易理解它，这样呢就非但不是月亮，也不明白什么叫指啊。你指标你不明白，哪里可以顺着指标所指的方向而见到月亮呢？因此之故，就教下的菩萨就取水方便，都家著书讲解经文，使人先明白标月之指，这个指标是什么东西，是怎么一回事，再从这个指标所指示的方向和路径前进不行，来用功修持，才可以见到明月，就见到我们的佛性。我们在上面说过，经文是古文体，是文言文，它的语法、文句的构造和表达的方法 都和现代的流体文不同，所以使人不易理解。更加经文都是繁体字，而引战呢都是简体字，这是文字上使学者又多了一层障碍，多了一层隔阂。另外再加上经文的专用名词和许多俗语，使人更为难懂了，所以不加细细的讲解，一般呢是不易明白经文的玄机所在的。但重要的呢，就是在听讲经文的时候要注意失去它的静谧，从而从所指的路途而能够见到正性。就上面说鄙视的，就是从指标就酝酿就见到正性，所以不要死记它的名词，记它的语句，那就变得失去它的扎在，就错会进门了。所以佛在世间的时候说法，就他经常说，他说我们佛法是迷一切相，迷文字相，迷言说相，这就表示佛法无相之正实相。佛在说法机，就是佛摩诃迦说法的时候说啊，佛法机怎么说？法法本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故成法。法法本无法者，也是一切性法实法都没有法，因为都是空幻，都是虚假，都是不实在，是虽有而无。无法法亦法者，虽然无法，但是假象不无。比如我们身体完然有，世界完然有，衣食住行也通通都不是没有形象，但这些形象叫假象，假象呢有假用啊，是吧？比如我们穿衣裳就能御寒冷，我们肚皮饿吃饭就能饱肚子，我们做种种的东西来就可以派它用的，所以无法法一法不能偏废啊。今复无法时，现在我就是要付这个无法给你了。这法是无实无虚，这法是没有什么东西的，就是应病于药的啊，虽有而无，虽无而有。所以付这个法就是法法互成法呢，军法万法八万四千法门，尽管说这么多，一法也不可得。这些明示我们不是无虚，不即不离，非是非有，非有非空，妙明正心啊。所以经文不过是佛法的门户，而要入这个门户呢，由于讲解经文无先道啊，就千万不要误认经文就是佛法，而执着经文的研究，因为玄妙。 就要把这个佛经啊当作就是佛法，这个佛经不过是一个佛法的门户。我们最要紧的听讲佛经，就是要了解它的真实意义，千万不要制作言句认为玄妙。假如我们制作名相言句，那专门应对它的这个名相啊，那就等于来了读书一样啊，不是学佛了。我们学佛啊，最要紧的懂得意念这个去做啊，所以要恶意妄言，要忌言忌语，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受用。上面说过，佛法分五十说法，这个佛的法呢是第四十，佛说22年，总共有8部之多，总结归纳起来是大般若经1部，共600卷。这卷心经呢，又从600卷般若经当中提出来的，所以词简意赅，文字虽然少少的，有260字，但意义非常完备，全部般若经的要义已经概括无余了。所以把一般经里面所有的区分，就开端的时候说，就像经里面是说，如是我闻，亦是佛在某某处，佛大比丘某某人具，这样一个区分呢，就省下的。后面的这个流通分啊，就像一般经典所说，大众闻佛说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啊，这么也省掉了。所以他只采了个正中分啊。这个经呢，一开头就以正文显示。以佛的口气宣说，而标明观自在菩萨的圣号。心经假如我们真正的明了理解了，就再等于啊，已读毕了大般若经全卷了。也不妨说心经完全理解，完全可以我们照这个心经所指示的方向去做，那就等于读毕了3章12部一大藏教。因为般若法通一切法的，我说这个心经的用意了，是佛悲心痛切，见我们知迷不悟，追逐外境，造业受报，冤冤枉枉的受生死轮回之苦，来启示我们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所以妄想执着，颠倒迷昧而不自知，犹如乌云遮日，光明为他覆盖，在昏天黑地当中啊，妄动呼行，到杀盗淫种种黑影，而感得地狱恶鬼出生的恶果，为度脱我们出离的生死苦海，得大自在之故，叫我们以观自在菩萨为示范啊， 模仿他用般若观照来修行，把我们的迷痴妄想，就是无明照破，恢复本来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的本心。所谓真呢，真有真才能期望，假如没有真怎么能期望呢？有水，有水阴风一吹才能起波浪，假如没有水风再吹怎么地方可以波浪呢？所以说有真才有望，既然有望了，这个真不在别处，真在望处，这望就是真。那么波浪，波浪虽然起了，波浪还是水啊。你说离开波浪去觅水，水下有吗？所以真和望是一个东西，像个一间呢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是要一转念之间呢，望就变成真了哦。因为我们不识真心，这是妄动，所以才会迷妄所致。但是我们现在迷蒙一醒，是吧？就膝下旁径就是菩提。所以关于这个真心和妄心呢，心本来无生，既然没有生，何有真妄呢？是因为我们执着了法相，就是世界的一切相，形形色色之相，认为是有，那么才有这样子分起来，用你自己的假象认为是有，我们呢就不妨在无分别当中啊分别一下，就是说你执着法相认为是有，这就是妄心。你假如知道一切相都没有，一切舍相不过是因缘所生，不是真实的，那么就真心。所以这个真妄啊，不过是全假分别而已，这认为是一定真有。假如是真心，真也不念，哪里妄呢？所以全假分别的缘故呢，就是叫我们摄真心，就入回家，恢复本来面目，以了生死。因为在佛经里要讲到这个真心和妄心的时候，那么很多人呢，就对真啊妄啊搞不清楚。尤其是玄沙禅师，玄沙禅师啊，就是中下中下的一个大者啊，是云门祖师师兄弟，他做了个机子。他都记住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学道之人不是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。无量寂来生自本，是人还作本来人。”那么这个机子一出啊，大家都慌了。哎呀，识神，识神呢，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本领啊，就是假的。就是妄心啊，真如就是佛性，是真实不动的啊。所以不要把实身当真如啊啊，你得分别清爽啊，你们弄错了之后，甚至不了啊。
那么大家都起来纷争，这食神和正如竟相差多少呢？一般人都不敢讲，真如和食神嘛相差太远了、啊、这个真如嘛是佛性不生不灭的、啊、这个食神嘛是生生灭灭的、啊、这怎么会相提并论呢？正是讲来食神就是真如，真如就是食神啊。因为我们上面不是比了水和波浪吗？水被风吹了，或者被东西鼓荡了，成了波浪。波浪毕竟是水啊，正起波浪时，波浪沿面离开水啊。这波浪就比如是食神，有动了，一些升起来，一些灭掉，一生灭。这水始终是平静的水，有实性为水。不是一动为体，而波浪一动为体，水是以实性为体，看起来是两回事，其实还是一回事。因为波浪灭水怎么能起啊？波浪离开水就没有了嘛，波浪本身它就是水嘛，这食神本身就是佛性。就是要我们认识这个佛性，怎么样的佛性呢？我们尽管那个随缘啊，随缘时候人生种种妙用，对人及物，做工作、说话啊、处理事物，都谈妙用。在妙用时，要不为境处转。就像是别人在做一样，心里面没有这个事情在。事过境迁，就事情过了之后，你这个心里空静静，一点东西都没有，丝毫不做痕迹，像鸟过天空一样，鸟无痕迹。在做接任单位的时候，他是依然不动，而寥寥凝滞，也不是像摸着石头一样。我们识得这个是佛性之后啊，就不妨利用它。处处其用就是它呢，为什么不利用它呢？我们的石头不动啊，假如永远是坐着像泥塑木雕一样，那么这有什么用处呢？这没得自在吗？我们自在无碍呀、啊，啊，尽管动而没有动，不是死在这里不动，死在这里不动，一点妙用不起，这佛法有什么价值呢？所以修行人不要弄错，认为死坐着不动了、啊，这个不是佛法，这是死掉了。所以人说，供好了，这个人住了七天七夜。十天十亿或者几十年几百年，这不真正佛法。真正佛法是大吉大用，我们要能为人类做很多很多事情，这才真正佛法。因为佛法是积极的，不是做了半边死掉了不动，不消极的。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十二日一圣，有一位就涂墨金石，像烂泥，像墨头，像石头，像无尽矿场，都死掉了。就是我们修法不知道怎么修，误入歧途。怎么修呢？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压制念头，叫做念头不起啊，认为一念不生这是佛法，他就错会了佛法。佛法所说一念不生呢，并不是一个念头不生叫做不生。而生而无所住也，像《金刚经》所说，因无所住而生其性，要生个无所住性，要生个玲珑不破性，要生一个不取不作性， 不是不取妙用，不取妙用这还成什么世界呢？还成什么福界呢？是吧？你看弥陀经说西方极乐世界是种种庄严，种种美好，而且说佛正在说法，佛也不是不动，还正在说法。假如就是不动了，死掉了，不是？所以我不能够没静定，认为是正定，不对啊！我们要给应该起大吉大用，使得真正佛法啊。我们上面讲过，有些人错会了，无人明镜见性，就是有广大的神通。假如没广大神通，那就不是明镜见性，这太错会。因为这个神通是我们本性所自具，所谓神者，神就是妙用；所谓通者，通就是无阻无隔，没有阻碍，是吧？能通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凡夫看到什么事情就阻碍啊，家里什么事情了，马上惊慌失措啊，不能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也是不得了啊，忧伤悲愁，所以处处有阻碍。他不知道一切都是空话，所以就不可得，所以啊，这就不通。我们呢，能够神用无碍，这就是通。今天假设我们从这个说法能悟到这本性是怎么一回事啊，这就是开悟，这就是见性。你不要以为哎呀我这样没有什么稀奇古怪吗？没有什么玄的奥妙吗？没有法神通吗？晓得佛法要晓得先后，要晓得根本和枝末的分别。我们修道的人都以明心见性为先驱，因为见性之后才好入手修正，真正修行就是入手消灭我们的习气。因为这个习气就是我们多生业界所养成的一个习惯啊，有五见之故，认为非这样不可啊，认为这样才正当才正确，不这样就不行啊。那么这个习惯养成了，不是一天能改掉，所以晓得先后，先进行，后来改出这个习气啊。这个习气都除完了，这无明都散尽了，光明自然大化，神通自然大发啊。所以神通啊在后边。这个明镜见性是根本，神通是枝末，但得本不折末。你真正见性了，根本具足了，有了，你只要培养它，它当然能够要升起自依来啊，来形成大用，所以叫做悟后正修，长养圣态，这是古来人用功的规范。只要弄清楚，不要说哎呀这个就是失神啊，这是假啊，你晓得我不动心，哎，这就是不信。假如我们在那分别啊，这是什么那是什么，先要摘取啊，有喜欢有嗔恨有取作有手替，有爱憎取舍，那就是妄心，那就是失神。所以我们要说当心了，认得清爽啊。要讲到各种的修法，比如净土宗，净土宗所修的就是用一句符号来转我们的心啊，啊，都在心上用功啊，这真心妄心啊，没有中法或者心机上用功。那么不知道的人呢，以为是净土宗啊念佛法是求西方的佛来接引我们啊， 而不知道是用佛法唤醒我们的迷梦。像莲子大师就说得很清楚，他说纷纷唤醒主人公，他说净土中念法念佛是从七境处转换我们的生死，因为我们所以有生死，所以有六道轮回，就是我们的妄心作怪是作祟，它是贪取佛相法相啊，贪取自取法相，追求外境，造孽受报。你造的善业就升天，造恶业下地狱，都是一股性的。所以一切唯心造，善哉唯心，都是这个心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脱离生死，也是要利用这个心啊。所谓在什么地方跌倒，在什么地方站起吗？既然是妄心跌倒，把这个妄心转换吗？所以叫在切近处转换，转过来，就我们本来是妄心啊，是贪嗔痴啊，我现在改了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是念佛法僧三宝，就不念贪嗔痴三毒啊。是人不可能无念，时时刻刻的这个念头都在动，妄动。现在我们就给它转换。你动啊，好，给那个东西动动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圣，啊，就念净就不念染，哎，念染呢就不念净，就转换法门，就转换这个心，这叫妄心转成正心，这个心叫用功，啊。禅宗呢，禅宗亦不如是，叫你参禅起离情啊，参一个话头。一心一起妄念就不生了，妄念比这个疫情爆果子了，射了去了，是吧？就是疫情一起才能开悟，疫情不起妄念还在动，那就不能开悟了，也不能转换的心。密宗呢亦不如是，密宗是三昧价值啊，用身口意三力来修佛法，嘴持咒，手即应，与佛心佛心相应，用观照的方法把这个心转换过来。一宗呢就比其他宗呢多一个佛力加持，有佛的力量加持我们啊，让我们心里的种子，有第八识的种子转换得快，这个种子就换成佛种子了，本来生死轮回的种子啊，来自于恶道种子，都一起转换的净种子，是佛的力量。所以密宗啊比其他种子快一点，因为它是由自力和他力和它一道修的。这个密咒啊就等于是军令啊，军队里的命令啊，口令，我们自己人啊，一个精灵什么一喊，哦，自己人来通过了，你不晓得这个军令啊，你不晓得这个口令也通不过。这个手印呢，这个手印就是佛的心印，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心和你心情相应，它的力量通通加在你身上，是种子换得快。所以修密法呢，就是等于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啊，有工具好称，称车子啊，称船啊，乃至于称飞机啊，就比你两只脚自己走要快倍的多了。这就是这样子的比法啊。但是呢，这一切法门啊，都不离这个心，都是在转换这个心。所以这个心经啊也能够包括一切法门，包括一切宗派，包括一切宗教。所以把这个心经真正理解了啊，
真正能照他所说的意义去做了啊，我们就是持了三藏十二部的一大藏教啊。下面呢，我们就以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啊所讲的，他说要讲大乘经典呢，就要发明五种玄义啊。哪里五种呢？这个五种玄义啊，就等于是五种大杠一样啊。这五种玄义呢，就是第一，就是持名，就解释这个名字啊。每一部经都像人一样对个名字，是吧？所以嘛，第一个叫是持名啊，就解释这个名字，就解释经题啊，这个经叫是什么名字，这个名字什么意义啊，这就是持名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显体，显体就是显现每一部经以什么为体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明宗啊，明宗呢就是要把这个经的宗旨写明出来啊，这个经以什么为宗旨啊。第四个呢，就是变用，变用呢就是说这个经有什么效果啊，有什么用处，有什么用处啊，把它辨别一下。第五呢，就是判教相，因为我们上面说过佛说法它是分为五识的，就判它，就是判别它一下，这个般若法是属于第几种法啊，第几识所说的啊，有这样子的五种玄义。现在呢，我们就现在解释名字啊，解释经的这个题目啊。在这里解释之前呢，我们说一说这个经体的类别啊。这个经呢，大概是有分为七类，有七个种类。第一是以人为名，就是以说法的人的名字而命名啊。譬如像佛说阿弥陀经啊，佛说维摩诘经，以佛所说是什么？是阿弥陀佛、维摩诘居士啊，这都是人名，所以人名为经典名体。第二，以法为名，就是佛所说的法相，以此法相为名。既然把这个法相定了这个经典名字了，就永远是以这个法相，以这个经典名字，而不能再说更改。像涅槃经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啊，这都是法，涅槃也是法，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也是法，所以法为名了。第三是以喻为名，喻者就是譬喻啊，比方